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这样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这节经文也可以这样翻译说：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说真话，我不说谎，圣灵在我的心里面为我做见证。那么这里保罗说得很明白，他写这卷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却把他当成敌人，当成要跟他对立，所以保罗就用很通俗的用语说：我说的是真话，不说谎言。第二节罗马书九章二节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当然听众朋友，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保罗的心情，因为他这个时候他为以色列国很忧伤，因为他受到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对他所受的逼迫，所以他要心存忍耐。他也知道这些犹太人对耶稣基督以及对基督徒的心态是什么，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因为他自己曾经也是法利赛人的领袖。可是现在保罗已经改变了，神改变他，他渴望他自己的同胞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现在我要再引用一节经文，就上次我所引用过了，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到十八节，就是雅各说的。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建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其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这里雅各啊，使徒雅各讲得很明白，神呼召所有的人来归在他的名下，那个时候就不分什么外邦人犹太人了。当主再来的时候，因为所有得救的人，那个时候所有得救的人都归入以色列国，神的国就要建立在地上啊！这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要明白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心情，他说：我希望，虽然这是不可能的，我是这样希望，为了我自己的弟兄骨肉之亲的缘故，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当然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保罗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没有任何事能够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么这里保罗为什么又说我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呢？当然保罗不是不会被神咒诅的。接下来我想保罗的意思，他曾经和犹太人的弟兄是一样的，他以前也是被基督咒诅过的，可是现在咒诅就不会临到他了，所以他希望他的同胞犹太人跟他一样能够归向主耶稣。保罗这时的心情跟摩西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那个时候摩西也有这样的心情。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是写出摩西的心情跟保罗的心情啊，也很相似的。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九章四五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在这里第四第五节，保罗提出一个问题，谁才是以色列人呢？有八件事情我们可以认明那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第一个，真以色列人他一定有儿子的名分。国家虽然是一个整体，不是个体的，我们这里看到以色列国被称为神的儿子。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这样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在申命记七章六节也这样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何西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这里很清楚，神所说的国不是指个人，而是指称他们为他们的儿子啊，他的儿子以色列国。神没有对其他的国家这样说，所以这个名分属于以色列人的。第二，荣耀当存在会幕和圣殿中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就有特别的荣耀的现象出现。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五节，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是唯一见过神荣光的，神的荣光向以色列人显现，现在就没有了。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教会也不能见到当时啊神的荣光，因为神的灵圣灵已经住在啊基督徒的心里面，永活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很真实的啊。接下来第三点是诸约，真以色列人他们有约，诸约，神和以色列国定了立约啊，立约，有的约已经应验了。神说要使万民因以色列得福，神也说基督要从大卫的根而出。那么这些约都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和以色列人也立过许多的约，也跟亚伯拉罕、跟大卫、跟以色列国都立了约，所以神并没有跟其他的国或其他的人立过这种的约，只有以色列人他有诸约。那么第四特别的地方是以色列人他有律法，摩西律法是给以色列国的。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也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叫你们成圣的。所以安息日也是给以色列人的。第五，礼仪，这些礼仪是要在会幕和圣殿里行使的。以色列人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这样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很可惜以色列人让神很失望，因为神并没有放弃使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神要立位支派负责来抬会幕，也在会幕里面侍奉。所以在将来千禧年的国度里面，以色列国要成为地上的祭司啊，成为祭司的国度。那么第六，以色列人有神的应许。在旧约里面，神给百姓有许多的应许。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神就对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死了，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以色列人就得到土地的应许，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图。第七点，列祖是提到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第八点就关于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基督降世成为了犹太人。所以在井旁的那个妇女称耶稣啊，看到耶稣的时候，约翰福音四章九节就称主耶稣是犹太人。在这里保罗就提醒我们， 不再以外貌来认基督。在哥林多后书5:16这样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主耶稣自己他就是神。那么保罗也知道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约翰福音1:14很清楚地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就应当跟有了其他的几个特点，不但有其他特点，而且基督是最特别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应验了神的所说的预言，约的预言。接着我们来看希伯来书2:16，希伯来书2:16，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国有不同的时期，现在我们就看到保罗的时期有保罗的时期跟我们现代的时期当然是不相同的。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9:6，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后裔都是真以色列人。在保罗的时代，犹太人就问说，既然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么犹太人为什么没有归向基督耶稣呢？难道是神的救恩的计划失败了吗？在罗马书3的开头，保罗其实已经做了部分的回答。现在保罗就把雅各的后裔跟属灵的后裔做了一个区别。属灵的后裔就是那些蒙恩的人，跟血缘是毫无关系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却把外邦人排除在神的救恩之外。其实这并不是神的失败，乃是因为人失败的。神的应许，恩典的应许是不分国籍的，也包括了外邦人在内。接下来我们看7，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一节经文是什么意思的？如果后裔只是指这个血缘关系的话，那么包括伊斯玛利人、米甸人跟以东人也应该包括在内呀。曾经有一个阿拉伯人对我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然我不能反对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不保证那个人他就能够承受神的应许，救恩的应许。在约翰福音8:39-44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跟主耶稣做了一段对话。怎么说呢？约翰福音8:39-44，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主耶稣继续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撒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撒谎的，也是撒谎之人的父。听众朋友，我们就明白救恩跟血缘没有关系的。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9:8，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这里保罗做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区分，在以色列国人当中有被拣选的，有不被拣选的。肉身所生的儿女就不是神的儿女，应许的儿女才能够做神的后裔。在使徒行传21:20，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又复活了，之后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也信了主耶稣，也归向独一的真神。他们这些人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保罗称这些人作为是他们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在第一世纪里面，第一世纪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第二章九节还有启示录三章九节已经说到关于当时的状况，当时的情形。那么怎么说呢？启示录二章九节还有三章九节说，那些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我们再看罗马书九章九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里所说的以撒只是指以撒的出生，他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事情就成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九章十节，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宣告，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的孕。所以我们看到从以撒和利百加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拣选的一个原则，一个很清楚的证据。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九章第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罗马书九章十一节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要解释神为什么拒绝了以扫。因为既然是利百加所生的是双胞胎，两个男孩子，神却拒绝了长子，因为他是头生的以扫，神却拣选了小的。那时候雅各什么事也没做，以扫当然同样也是什么坏事都没有做，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生出来，也不能做什么好事，也不能做什么坏事。问题不在于出生的先后，也不在于他们的个性，也不在于他们的行为。保罗说得很清楚，是在乎招人的主，不在乎人的行为。那么这一节的经文所说的呼召，不是只讲的救恩，是讲神的救恩，不是讲救恩。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罗马书九章十二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引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的话，在两个孩子出生之前所说的。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就是接着我们看十三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这句话是引自旧约的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看到这个宣告就是在这个双胞胎出生之前已经做这样的宣告，两国成立之前所说的。那么经过了两千年之后，这件事情才应验。曾经有一个神学家说他对这些经文实在不太了解，为什么神会恨以扫呢？他的老师就告诉他说，我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只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神竟然会爱雅各？这个当然的确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其实这是神的恩典。神不爱以扫比较容易了解，因为神为什么不爱以扫，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因为以扫因为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因为他不信神，他很骄傲，他的后裔就延伸出不信神一个悖逆的国家，所以我可以了解说神为什么拒绝了以扫。但我所不了解的是，为什么神竟然要拣选雅各这个人。那么在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这是按照神他至高奥妙的旨意，是神自己所拣选他的奥秘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九章十四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不公平吗？断乎没有。这里说到我们能说什么呢？神不公平吗？答案当然是神不会公平，绝对神 绝对是公平的。这是说到人的肉体乃是抗拒神的主权。那么在这里，神他所做的判断，神让人做判断，人的判断立刻就会指说啊，神你是不公平不公义的。如果神人来肉体来做判断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有些政客做了许多错误的决定，危害了许多人。很奇怪的是，很多人却不去质疑他的公正，这个时候他们却质疑神是不是公义的。当然今天听众朋友，我们都不能够完全明白神奥秘的旨意，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神一定是公义的。我们不能够忽略到啊，神啊拣选，神拣选他自己的百姓这个真理。当然我们也不完全了解啊，神的拣选跟人的自由这两个相关的关系啊。但我们啊，既然是神的拣选，那么人还有自由意志，这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了解这个真理。神的确啊，他是拣选人，也给人有自由。我们要记得啊，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一切都是神掌权。你我都是很卑微的人，我们是有限的人。如果我们既然是一个卑微的人，难道还能够公然的公开的要批判神的作为，批判神的旨意吗？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叛逆的。我们只能够向我们的创造主，向我们的救赎主俯伏敬拜。我们确信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信的，都是正确的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有的态度。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七章十八节就说到，我们所能够做的，我们就是要寻求神自己的荣耀。因为在神那里，我们应该这样对神说，在神那里没有不义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罗马书九章十五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时候啊，摩西想看见神的荣耀，想见见看神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走旷野路，神却对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为你成就大事，不是因为你是摩西，乃是因为我是神。今天我们知道，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救你要救我吗？不是因为啊，我是麦基牧师他才救我们，乃是因为神他就是神，是神自己有权柄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向神低头敬拜，我们感谢神，神对我们的拣选。接下来我们看十六节，罗马书九章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感谢神，感谢神的怜悯。我们要认识啊，神是怜悯人的神。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因为我们做得很好，神给我们一个奖赏。人的意志跟人的努力都不能够来掌控啊神的旨意。那有些人他们认为说啊，只要我下决心，我去努力，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有位圣经学者说，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行为都是出自神的。那么原因是来自神，因为神自己是满有恩典的神，因为他是神，包括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行为也是来自神的恩典。今天在神面前，我们真的做一个基督徒，因为神有满有恩典的神，因为他是神。那我们是谁呢？我们只是一个罪人，蒙恩的罪人，我们难道有资格去质问神吗？唯有我们低头向神敬拜。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九章十七十八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听众朋友，这样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么神说他要使用法老做他的器皿，那么也许你回答说，他不是被拣选的人呢、啊？当然法老不是被神拣选的，但是你看到神却给了法老很多的机会，可是法老 他却对神说，我是法老，这里一切事情由我决定，我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说，你不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必然让他们离开埃及。所以神的旨意终于得胜的。那么当圣经说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意思就是说神使法老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地狱里面的人也是一种选择，是他自愿的。今天每一个人要为他所做的事情啊负责任，负起责任。感谢神，今天神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何等的在神面前要做一个谦卑，感谢神，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赞美神。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